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上行之诗第七篇，诗篇126篇。刚才我们起验文已经读过了，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再来读一次，请我们一起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就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赐给我们这座你儿女的权柄，每个主日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祝福。主，愿你祝福今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都能够得到领受主你大大的恩典，每一个人都能够欢欢乐乐的带着你的恩典，带着你所赐的禾捆回去。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充充满满，愿你借着今天我们的敬拜，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亲近你，都能够更认识你，都能够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感谢你，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也将我的信息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完全，但感谢你，你必要借着我们的不完全来成就你完美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卫王在位40年，然后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刚开始他励精图治，把以色列王国的国势呢比他的父亲大卫更推高，推高到更高的一层更高峰。可惜他晚节不保，他受了所娶的外邦女子他们的影响，逐渐偏离对耶和华上帝纯正的信仰，造成他死后王国呢就南北分裂了，不幸北国以色列是完全的偏离正道，于西元前721年就被亚述的王国消灭了。看到北国这么悲惨的命运，很可惜的南国犹大仍然不知醒悟。西元前586年巴比伦攻进了耶路撒冷，破坏了圣城圣殿，并把犹大国的精英掳到了巴比伦，南国犹大就此正式的灭亡。过了大约50年，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所灭，犹太人呢就被波斯接管了。感谢主，他的应许绝不落空。犹太人被掳70年以后，照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感动波斯的国王古列，就下诏通告全国，允许以色列的百姓回归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跟圣殿。所以呢，大部分的解经书认为诗篇126篇就是在描述这些回归的犹太人他们那种喜乐、那种感恩与盼望的情怀。因为第一节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我们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不过根据圣经中的记载， 在迦南的那些外邦人啊，他们非常讨厌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但都是以非常负面的那种态度来看以色列人的回归，而且处处的威胁他们，讥笑辱骂他们，甚至他们还暗中计谋要打击破坏他们重建的工作。这种外邦人怎么会称赞说，哇，耶和华为他们成就了大事呢？其实呢，将被掳的带回锡安，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带回被掳的锡安。所以诗篇呢126篇第一节，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说，当耶和华带回被掳的锡安时，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因此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说，这首诗歌的背景应该不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的回归，而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6章37章所发生的耶路撒冷城被神迹式的解围拯救的故事。在以色列南北国的时代呢，南国犹大西西家王在位第14年，亚述王西拿基呢就率领大军，就长驱直入的就一直打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外。亚述的统帅拉伯沙基呢就向耶路撒冷城百姓喊话，这是心理作战，叫他们说，这在以赛亚书37章第十节说，不要听你们所依靠的神欺哄你们说，耶路撒冷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他叫他们看看一路上这样被我们打败吞灭的国家有多少，你们还不知道，投降也许还有一条生路，如果你们还这样顽强抵抗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然而圣经说，西西家王就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进了耶和华的殿。很明显他是到圣殿去祷告。西西家王在这么不可能的困境当中，他选择倚靠耶和华上帝，结果耶和华差派天使进入亚述军队的军营中，屠杀了亚述士兵185,000人，逼得亚述王立刻拔营回国，他的威望从此一蹶不振。不久以后在尼尼微城就被他的儿子刺杀了。我看过一些解经书啊，他想要解释为什么亚述会在一夜之间忽然间就撤军了呢？有的说啊，大概是因为是有急性的传染病，有说啊，大概是食物中毒才会死那么多人啊，有人说啊，是瘟疫。但是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圣经没有明说，历史上也没有记载得很清楚。但无可否认的，耶和华真是为犹大国行了一件大事，这就是神以大能把圣城锡安从亚述军队的魔掌中把它带出来，带回来，恢复他原来的面目，重建他原来的平安。这是诗篇126篇的背景。上一次讲到，我提到大卫王跟所罗门王，他们的宫殿就建在锡安山上，所以锡安呢就是王所住的地方。因此在从属灵的意义来看呢，锡安就代表着住在我们里面从圣灵生的那个基督的生命。那被掳的锡安又是指着什么样属灵的状况呢？我们讲到属灵第二阶段第一步的时候，就是要求神的光照，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到神的保守，然后坚定的依靠他，神应许我们就必定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这是我们上一次谈的 刚刚才说哎呀自己是稳如锡安山，那怎么到了第二步马上就成了被掳的锡安呢？那这看起来不知道是属灵的进步还是退步。那我们回到刚才我说到126篇的那个背景，亚述大军的确是兵临耶路撒冷城下，但是西西家王战败了没有？还没有、哦、对不对？犹大国是无路可逃，而且危在旦夕，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亚述的俘虏。所以被掳的锡安不一定是打败仗成了敌人的俘虏，也许更好的说法应该是被困住的锡安，或者是处于困境的锡安。也就是说呢，怜悯成长第二阶的第二步就是讲到神有的时候呢，他会允许我们被困在一个很不利或者是我们很不喜欢的处境，训练我们学习西西家王不要看视为那些恶劣的环境，只要单单的仰望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很久以前有一对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的夫妻，他们的服事呢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弟兄百姓弟兄姐妹，而他们彼此同心同工的见证，彼此相爱，也都让人非常的称赞。神也非常祝福他们的家庭，儿女们也都非常的有很好的成就，这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有一天这位姐妹来找师母跟我，告诉我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位弟兄有了外遇。我们当时本来就想到说，那我们就赶快去找这位弟兄谈一谈，劝他要好好的悔改。但这位 姐妹说她很了解她先生的个性，她怕她的先生会因为我们知道了他的事情感到不好意思而离开教会，这样反而让他更没有顾忌，何况他现在正是色迷心窍，也不见得会听我们的劝告。于是我们就决定除了常常跟这位姐妹一起祷告求神回转他先生的心意以外，我们不采取任何其他的行动。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三个人真的像西西家王一样，眼看着亚述的大军把我们团团围住，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的抓住神。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辛苦，我们一方面哇痛哭流涕的一起祷告，那出来以后呢，一方面看到这位弟兄呢还要装得若无其事，什么都不知道。感谢主，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终于让这位弟兄他自己醒悟悔改，也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女重新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们当中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你感觉你现在就是生活在那个被掳或者是被困的那个处境里面，也许是你非常不喜欢但是又不得不做的工作，或是那一个很令人讨厌的同事呢偏偏又天天都坐在你的旁边，还是有一个非常啰嗦的老板，也许是很难搞定的顾客，也许你有一个非常困难相处的配偶，也许你感觉你的婚姻非常的枯燥，没有什么感情的交流，也许你有儿女让你非常的头痛，也许你有婆婆很难伺候，或者是在学校你的 advisor 老是挑你的毛病，还是你的 supervisor 老是给你那永远做不完的 project。 也许你的经济现在正给你 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很不喜欢又无法脱离的那个处境，甚至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碰到挫折，碰到拦阻，或者被误会被批评，我们的神都知道我们的处境。这就是诗篇126篇所说的被掳的锡安的属灵状况。然而当我们单单仰望神的时候，当我们为了我们的被掳或者是被困的这个处境向神哭求的祷告的时候，神应许我们说他必要把我们从被掳被困的当中释放出来，并且带回他的道，他的祝福里面去。这是神的应许。圣经里面还提到有一个会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掳去的情况，那就是在罗马书7:23说的，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上面我们刚才讲的是外在的困境，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内心的困境，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属灵生命跟肉体的生命之间的一个交战。我的孙女 Bethany 的确非常聪明，她从小记忆力都特别好，她跟她哥哥一起学钢琴，她哥哥大她2岁，老师就要求学生要背谱，哥哥才背了400-500个 notes， 他已经背到1200多的 notes， 所以不要跟他哥哥讲。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好胜心太强，任何比赛输了他就很不高兴，还常常大发脾气。有一次不知道是玩什么 game， 他又气得哭了。师母就说，阿嬷已经告诉过你了，不可以生气了。他一边哭一边说 I'm trying。我们的肉体七情六欲从小就在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情绪，掌管我们的一切。所以信主以后，我们的肉体更是会想尽办法把我们这属灵的生命掳去，成为他的奴隶，让他来操纵。这将是每一位基督徒常常要面对的征战。而且刚刚开始我们都知道，当属灵生命还相当幼小的时候，几乎都是肉体得胜。难怪保罗接下去会呼喊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刚开始我们都是像我那个孙女 Bethany 一样， I'm trying， 我们就是想要靠着自己的意志力，靠着我们的力量来克服我们这个肉体。但是结果呢，就如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还好保罗告诉我们他得胜肉体的秘诀，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说很简单，就是靠耶稣就脱离了。什么是靠着？我现在是靠着这个讲台，我需要用力吗？让我做个比喻，我们游泳是靠着什么力量浮起来的？当然是水的浮力了。事实上如果我们躺在水面上全身放松，一点都不要用力，水的浮力自然就会把我们浮起来。可是那些不会游泳的人啊，一到水里面，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会想要用力帮自己浮起来，对不对？结果呢，你越用力你就越沉下去。说实在要沉下去还要用力，你不用力还沉不下去了。结果他越用力就不断沉下去，还喝了好几口水。所以我们刚开始游泳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之一，就是要学习放松。但是头脑知道要放松并不能使我们放松，这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学习，才能真正的让我们头脑终于有那个信心 下命令告诉我们身体可以放松的，你不用怕，不会沉下去的。靠着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完全放松自己，让耶稣基督完全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保罗说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可以脱离肉体的律了。但是也很不简单，这需要一再的操练，操练我们的信心，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要如何的放松，来靠着我们的主来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被骄傲、嫉妒、沮丧、私欲、苦毒或者怨恨、贪婪等等不合神心意的罪，我们被他掳去了。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自己会这个样子，也知道我们自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都希望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然而呢，我们许多人哇，就是要靠着自己努力，靠着自己的意志要来胜过，结果真的是屡战屡败，最后就是对自己大失所望。哎呀，我这个人就是没指望了。然后就像保罗一样的，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各位弟兄姐妹，你想要脱离被肉体的罪性所俘虏的，或者是被自己的罪性所困的那个处境呢？让我们学习倚靠我们的主，让我们完全的放手，让圣灵来掌管，来带领我们的生命。保罗说，如果我们继续的这样子的操练，我们就可以脱离了。其实完全让圣灵来带领来掌管，就是被圣灵完全充满的意思。所以灵命成长第二阶的第二步的第二点呢，就是要操练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当中曾经被圣灵充满的人有没有？哇，这么少。我本来还要问你们有没有人常常被圣灵充满了。嗯，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在洛杉矶台福教会聚会，那边社青团契有一位弟兄，他对灵恩派的一些教导说法做法他完全不相信的，尤其是那些哇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倒在地上又哭又笑的人，他都说，哎，这些都是被催眠的。有一次他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灵恩的特会，那牧师最后就邀请啊，所有想要被圣灵充满的，要得到圣灵的事人，或者需要代祷的人，弟兄姐妹都到前面来啊，来领受圣灵，来接受啊他的祷告。哇，许多人就挤到前面去了。这位啊社青团契的弟兄呢，他插着手，大概在那个场地的中间最旁边那个地方，他就在那边看着这些人。看他牧师祷告，一个一个倒下去，他很冷静的在那边看着这一出戏。忽然间那位牧师呢，他转过来就指着这位弟兄大声说，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领受圣灵，就是要讲一句话。这位弟兄没有倒下去，不过他开始抖起来，一抖就抖了半个多钟头。从此以后他就相信说，哎，灵恩派这个祷告领受圣灵还是真的嘞，因为他亲身经历到。我问过不少那些被所谓的被圣灵击倒躺在地上的弟兄姐妹，他们到底的感受是什么？我说，难道一定要躺下去才感受得到，坐着不行吗？但是大部分人都告诉我，他们那个时候都感到他们跟神跟圣灵是那样子的亲近，而且他们感到他们的罪被圣灵洗净，那种完全被释放的那种喜乐的感觉，让他们真的是完全就是躺在地上，好像是完全没有力气的，就是在那边享受这种跟神同在、跟神亲近的那种感觉。我不认为圣灵充满一定要这个样子，圣灵充满有许多的方式，但是我真的也很渴慕 能够经常的享受到跟神那么亲近，让神洁净的那种经历。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诗篇126篇第4节这样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蓝地的河水复流。巴勒斯坦的蓝地呢，一般是指着从耶路撒冷城的南边开始，一直延伸到别士巴，是非常干燥的地区。所以呢，在干季的时候呢，河床都是干的。既然没有水，旁边也没有什么植物长得起来，所以几乎是不毛之地。然而呢，当雨季来临的时候呢，北面的山区一下雨，雨水就会顺着河道这样冲了下来。所以如果你雨季到以色列去玩，尤其是那些背包客，你就会被警告说一定不要睡在那干涸的那个河床，因为有可能半夜你就会跟着帐篷一起被冲走了。所以诗人在这里说蓝地的河水复流，他不是在形容一般的小溪河流细水长流，而是速度又快水量又大的洪水。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诗人就是在祷告，要求神感动各地的犹太人一下子通通都回归到应许之地来。因为如果这首诗歌是在讲到被掳的人回归，要建造圣殿建造圣城，当然是人越多越好。不过呢，这个经节英文圣经的翻译的不但完全不一样，而且还非常有趣。 NIV 是这样子翻译的：Restore our fortunes, O Lord, like streams in the Negev. 耶和华，求你恢复我们的财富，好像蓝地的河水复流。诗人深深了解我们所信的神是谁，他也确确实实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施恩典的神，所以他绝对不会说啊，神把我们从被掳的被困的处境中释放出来，哇，他就很满足了。因为神的恩典他知道远远超过这些，所以诗人接下去的祷告中，他不是只有求神的祝福而已，他更是求神要赐给他又大又快的福分，就好像锡安在那个最高峰的时刻，那时候最兴盛最繁华最富庶的那个财富，他要这种祝福。而且呢，不是慢慢的等啊，他要求说要很快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要得到这么丰丰富富的福分，要神赏赐给他们。我看了这个经节，我想说哇，我还没听过这么大胆的祷告，这么样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或者是贪心，毫无保留的祷告。我在想，如果我这样祷告的话，大概没有人敢请我去牧会。上帝啊，我要财富，现在就要。然而这正是诗人的祈求，恢复我们的财富，而且要像蓝地的河水复流一样的又快又多。你敢这样祷告吗？这让我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的话，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的，我们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是说所要我得的。保罗是第一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又是一位很口才很好的护教学家，还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宣教士，他开拓了许多的教堂，外邦人的教会，又为主受了许多的苦，还写了几乎半本的新约圣经。如果我说保罗将来在审判台前要得到神最大最多最丰富的奖赏人选，我想没有人会有异议。然而当大家说哎呀，保罗啊，你的奖赏是那么的多那么的大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怎么讲，他说哎，我才不感觉我得的奖赏够多了， 我感觉差得远了、啊、比起我可能得到的，那是太不完全了。我就是要把神为我所预备的所有的奖赏通通都一把抓，那这才甘心了。这是保罗在这句里说的话。保罗对属天福分的那个渴慕啊，原谅我用这个形容词，真的是贪得无厌了。你这样子的还感觉不够啊，因为他知道我们神的恩典真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也因为他看到哇，那么多神的祝福在那边，难怪他把世界都看成粪土了。对属天的福分这么大胆的，这么大胆的大大开口去祈求，我想我们都没问题。我这样祷告，大家也不会感觉有问题。那为什么对神在地上的祝福，我们祷告起来就有点扭扭捏捏的，想要，实在是想要，但是又不太敢要，我们都那么客气，好像这是什么邪恶的东西一样。我在想这两样的祝福对神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区别？神会感觉说、哎、这个好这个不好吗？我们必须打破那种物质跟属灵的二分法的这种观念，相信神的祝福是完全的，是多元化的，而且只要是从神来的一定是美善的，这样我们的灵命才能够突破。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说，我们是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如果我们单单仰望神，又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大家一定要记得我讲的这两个前提，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单单的仰望耶和华上帝，又常常的被圣灵充满，那我相信当我们大大开口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一定会照着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充充满满的恩典与祝福，因为我相信我们所求的一定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灵命成长第二阶第二步的第三点，就是要大大的张口向神祈求属灵与属世还有物质与灵性方面各方面的祝福。我们一定要突破那个二分法的观念，只要是神的东西都是好的。诗篇一百二十六篇最后两节呢，讲到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圣母的母亲呢，是我大女儿格罗亚出生的时候第一次来到美国来帮师母坐月子，后来她住得蛮喜欢的，就长期的定居下来了。你知道我岳母最喜欢美国什么是哪一方面吗？最喜欢美国什么事情什么东西？我那时候是住在德州休斯顿，去过德州人都知道德州地大又都是平的，所以呢，德州的房子最大的特色就是庭院都很大。我岳母一来，哇，看到美国的房子有这么大的院子，好高兴啊！你知道他们老人家来看到那么大院子，他们会想要干什么？种菜，对。Yeah, 哇，他就开始在我家院子种起菜来。哦，后来感觉这种地上的还不够，还要搭棚子起来啊，种丝瓜，种苦瓜，种什么豆的。我们有一阵子还种的冬瓜，我们从来没种过冬瓜，所以我们就种了好几棵。我们不知道冬瓜那么卫生啊，生的太多了，自己吃不完，送朋友也送不完。后来我们还拿到顶好超级市场去卖，也是卖不完啊、哦！那时候我们家 garage 就是一排的冬瓜在那边。师母也很喜欢种东西，所以他们母女两人常常可以在院子里面，哇，一摸就可以摸好几个钟头。我要说的是，我每一次看他们种东西，他们都是高高兴兴的、哦、充满着期待，充满着盼望。所以当我读到这两个经节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疑问，干嘛要流泪撒种啊？那么可怜啊，流汗我还了解啊，怎么流泪呢？ 我查了解经书，一般是解释说，因为当时的食物非常的缺乏，每一颗的种子本来都是要拿来做面包的，啊，所以多种了一颗种子，啊，就表示家里的人就必须少吃一点面包，啊，所以呢，在那边撒种的要哭着去撒种，因为撒的说，哇，午餐、晚餐、早餐，撒的好心疼啊。可是我想，几百个麦种能做多少面包啊？而拿去种呢，如果可以长出几百颗麦子来，哇，那要养活一家大概都过得去了，所以这是很值得的投资，应该很高兴才对啊，有什么好哭的呢？这里又不是像美国，他们的农夫一种就是几十亩几百亩的，哇，那个大概麦种就要好几袋了。不然我想我们所需要的种子，在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农夫，数量应该不会大到让全家人还要饿好几顿吧，应该不需要那么多的种子吧。那诗人为什么要撒流泪撒种呢？我们知道每一种植物都有它特定的栽种时期，太早或太晚都种不起来，都长不好。师母有几次啊，因为太忙忘记了，结果有些种子就种得太迟。后来虽然种下去以后，他很认真的浇水施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就告诉我他放弃了。不是没有什么动静长不起来，不然就是长起来就是这样小小的，一看就知道这个长不这个不成大器。哦，如果我们全家都要靠着师母种菜来维生的话，那他这样一晚下来，让我先种迟了，师母很难过，我们也更难过了。我相信诗篇126篇所说的这些撒种的人，他们全家人生活基本上大概就是靠着他们所撒的种能不能长得起来，这个就是他们的依靠。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按时撒种。不过呢，如果雨水不够，或者是天气太热，或者有种种其他的原因呢，造成他们撒下去的种子几个礼拜长得一看啊，糟糕，这个他们这些有经验人一看就知道这些种子不好，长得不好。所以这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要当机立断，马上赶快第二次撒种。也许第二次也是因为一些因素也种不好，第三次也许这一次眼看着那个栽种的时期，那个 window 就要过去了。这大概是他们最后一次能够撒种的机会了。这时候我相信他们真的是流着泪出去了，因为他知道这下去长不出来，再来这一年我们就完了。这时候只有完全依靠神的慈悲怜悯。诗人在这里宣告神的应许，说流泪撒种的你必欢呼收割。当你在这种困境这种困难当中，你完全依靠神，完全信赖神，你流泪的向神呼求的时候，诗人说神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诗篇56篇第8节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里吗？神非常重视我们非常真心的流泪啊，他也说过忧伤痛悔的心他也必不轻看。所以我们虽然是流着泪去撒种，因为知道收成的机会非常的渺茫，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慈悲的怜悯，他是听祷告的神，他是顾念我们爱我们的神，他珍惜我们的每一颗眼泪，他一定会让我们欢呼的收割。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怎么传就是没有办法，但是当我们流泪为对方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灵命成长第二阶段第二步的第四点，就是讲到即使你流泪去撒种，因为你知道不可能，也必定要期待欢呼收割，因为神一定能。各位弟兄姐妹， 无论神把我们现在是摆在什么样的境况，什么处境，也许是顺境，也许是逆境，我们都要单单的仰望耶和华上帝。我们要操练常常的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要放胆大大的张口祈求神属天属地物质与属灵的各方面的祝福，并且相信再怎么样的困境，再怎么样的不可能，神一定能。神应许说，即使我们是流泪出去撒种，也必要欢呼收割，我们必要带着禾捆回来。属灵成长第二阶第一步呢，神应许我们会稳如锡安山。第二步，神就应许我们无论是怎样的处境，神必定会让我们欢呼的收割，带着神的祝福，神的禾捆回来。这就是属灵灵命成长第二阶第二步的教导跟神的应许。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又是无所不能的神。有时候你允许一些困境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你应许你必定要将我们被掳的被困的锡安带出来，而且你的祝福不止在这里，你更要让我们大大的开口，要像啊，真的蓝地的河水一样的，能够大大的啊，又多又大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而且你也应许我们，叫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即使在看起来不可能的困境当中，你是全能的神，你也应许我们必要让我们欢呼的收割，带着你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天天常常的都能够经验到这样子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